那今天呢，我们主日分享的信息呢，是孤独缺爱的心如何得到满足。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有没有时候会感觉到心中有一些的孤独？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婚姻，即使我们有了孩子，即使我们好像拥有了很多的人际关系，但常常在我的心中呢，也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好像我心中有一个极大的对爱的这样的一个所求，极深的对着爱的一个需要，却无法得到真正的一个满足。好像我的内心世界有一个极大的干渴，我总是想来得着，却好像又远在天边，我总是reach不到。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跟大家讲这个，我常常会做一个梦。做什么样的梦呢？在这个梦中啊，我还是一个单身。然后在梦中我就很痛苦，我说这一把年纪了，我怎么还是单身呢？我多想找一个老婆呀。那这一个梦呢，它不是做一次，我不停的在重复的做同样的一个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重复的去做同样的一个梦。后来我一想，我为什么做这个梦呢？为什么在梦中我是孑然一身呢？后来我知道，可能是我这个婚姻呢，没有办法让我真正的得着满足。我总觉得我还在寻找爱，我总觉得我还是孤身一人。后来一段时间，哇，我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慢慢的，我越来越多的也跟 Bessie 之间，我看，哎，越来越多的也可以感受到 Bessie 的爱啊，婚姻的爱。慢慢的，这个梦呢，有一段时间就完全的消失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在做这样的梦了。突然间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内心的世界呀，常常会陷入一种孤独。每一个人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如果你做一个心灵拷问的话，你的里面是不是孤独的？你的里面是不是缺少爱的？你的这一颗心是不是孤独缺爱的心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在听我们直播的啊，或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影像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都在有一种对爱一种极度的渴求，却没有办法在这世间来得着真正的满足。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如何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来得着满足。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的一段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面记载了一段的故事。这里面讲到主耶稣，他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去经过那一个撒玛利亚呢？其实他可以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他选择了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耶稣此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去找一个，寻找一个女人，寻找一个极度的缺少爱的女人。耶稣有一个约会，耶稣要赴约，所以说他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一个美丽的邂逅，耶稣来到了一座井旁，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来打水的妇人。他是在什么时间来打水呢？我们看一下，那时约有午正。午正是什么时候？就是咱们说中午的12点钟。他在一个中午的时候来到打水。在当时那个文化里面，有一天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都是女人打水呀？为什么不是男人打水呢？在当时那个文化呀，女人是来打水的。 男人可能都在什么做更重的工作，在田间或在牧场做更重的工作。所以打水相对来说在那一个时代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一个女人呢，她在五正，但是在那个时代呀，大部分人都是在什么时候来打水呀？都是在早晨，在清晨还没有那么炎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热的，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很热很热。所以大部分人的妇女他们都会选择在早晨来打水，不但呢在早晨来打水，而且呢那还是一个 social 的社交的一个场合。很多的女子呢她们可以在井旁唠一唠家常啊，谈一谈天啊，唠会儿嗑，东北人那八卦，还有八卦，好，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在井旁可以有很多的故事呢，可以。但为什么这一个女人她到在一个正午的时候，在这井边没有人的时候，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打水呢？为什么她选择了孤身一人？她孤孤单单的来到了这一个井旁，在那里打水。她不愿意与人相遇，因为她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缺乏，她身上也有很多的污点，所以她不愿意与人相遇。她可能是那些人们指指点点的人，她好像是一个有罪的妇人，她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过去，有很多不堪回首的故事，她又远离人群，独自前往，她的内心孤独，她也缺少爱。主耶稣恰恰就是为了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等在那一个井边。我常常想，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就是那爱我们的主，他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他每天都在等待着我们来到他的身边，他要把他所有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把他所有的恩典倾注给我。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有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认识，有人觉得神非常的缺乏爱，所以教会中常常讲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神，就好像神很缺爱一样。大家说神缺不缺爱？神是爱的源头，神有爱的江河，他全都是爱，他充满了爱，他不缺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给神爱还是从神那里领受啊？是领受爱。很讲我们要给钱，我们要奉献给教会，好像神很缺钱一样。神缺不缺钱呀？是不缺钱，万有都是神的，只是要借着奉献把钱大大的供应在我们的里面。神不缺爱，神不缺钱，神不缺我们的服侍，是要给我们爱，是要供应我们财物，是要来服侍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多人信主多年不明白这一个点，总觉得神是贫穷的，神是可怜的，我们可怜可怜神吧，给他点爱，给他点钱，服侍服侍他，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今天这一位耶稣来到你我的当中，要把什么给我们？要把爱赐给我们。他看到了我们里面孤独痛苦的心，他看到我们是极度对爱的缺乏，于是耶稣来到你我的当中，把爱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耶稣非常的主动，耶稣主动的对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他主动的说，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话语，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这两个人两个民族之间呢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非常的瞧不起撒玛利亚这个民族，因为他们呢的血统不纯正，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接触。但是耶稣呢却主动的跟他要水喝。 那么跟别人要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什么样的一个话语，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位，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弟兄啊，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弟兄不愿意问路的，因为什么呢？宁肯走错了，走了很多冤枉路，也不肯去问路。为什么呢？觉得去问别人路，这是很掉价的一件事情。常常都是姐妹们去问路，对不对？弟兄们拿个地图在那研究，不愿意去问路。其实可能一问，立刻知道怎么走了，但是呢，哎呀，这个脸面下不来，不愿意去求人。哎，你看到啊，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耶稣，他竟然愿意降低他的身位，然后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请你给我水喝。哇，你看到耶稣吗？多么的柔和和谦卑。但他真的是缺水吗？不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耶稣每一次跟我们所要的东西，就是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跟我要，耶稣是缺乏吗？不是。任何一件事情，耶稣的要都是耶稣的给。再说一遍，所有耶稣向你所要的都是耶稣要给你的。这里面他说他要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他真的是缺水吗？不是。他什么？他要赐给这撒玛利亚人真正的活水。这个水代表了什么？水能解什么？解渴。这个水也代表了人对爱的干渴，人心灵的干渴，人的内心得不到满足，人到处在寻找，在寻找爱。就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对爱的无限的这个攫取的，这样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我们太需要爱了。从小到大我们都一直在寻找着爱，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爱呢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我曾想我的过去一直在寻找爱，在我的家庭中啊，我好像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呢那个时候不好，我是个很倔强的人，估计啊我记不清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我跟我的父亲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我应该是个很倔的人，我现在认为我应该是个很倔强的人。我就不记得了，我父亲打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打我，但是我总记得他打我的样子。我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愤怒。我好像在我的家中我找不到爱。我知道我的母亲爱我啊，感谢母亲温柔的爱啊。父亲呢是一种强壮的爱，跟我的强壮开始起了冲突。然后我跟我的父亲关系不好。那个时候我就四处来寻找爱的满足，我的心里有一个极大对爱的渴慕，但是我找不到。然后我的家庭是拜偶像的家庭，我在偶像那里找不到爱，我在我的家中找不到爱，我到处到外界去寻找。那个时候我能找到的是什么？哇，就是那些什么，去交一个女朋友，在他那里找爱。然后我的人生也是一样，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后面跟耶稣的对话讲了，她有五个丈夫，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这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寻找爱的人。我们不用去人的观念去来评价罪还是无罪，她一定是犯罪的，她可能还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但是她心中却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期待，她心中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种爱，可以来满足他内心所有对爱的缺乏。这是曾经的我，我一段时间不停的要去来找到一个女朋友，然后跟她倾诉我心中所有的痛苦，我希望她可以来满足我对爱的渴求。我像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也曾经试过几个女朋友，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满足我的内心。甚至我结婚之后，我也依然无法在婚姻中得到真正的满足。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耶稣，直到有一天我信靠了耶稣，从那一个时候开始，这个爱呢开始流动在我的心中。那么今天早晨我独自一人，我跟主祷告的时候啊，祷告祷告，突然间有一首歌就进到我的里面，若在世间诸恩与共， 他的爱常在我身边，就这首歌一直在我的里面回绕，萦绕在我的心头。虽然我唱的很跑调啊，但是我一直在唱。早上我就一直在唱这首歌，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我稍微改一改，他的爱常在我心间。哇，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到耶稣满满的爱涌流在我的心中。刹那间，我的心得到了爱的浇灌，我的心得到了爱的满足，我的心畅快淋漓啊！你知道吗？我们人一直有一个误区，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可以在人间找到爱。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在人间你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可以真正能满足你内心的渴求。不管你的老公有多爱你，不管你的孩子有多爱你，其实他们的爱还是没有满足你真正内心的一个需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点，我很早就看到了，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对爱的渴求太大了。你知道吗？世间的爱有一个特点，什么是世间的爱？世间的爱的特点在哪里？叫做什么？有条件的爱。这世间有没有没有条件的爱呢？其实是没有的。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间的爱都是有范围的。你好，我就爱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做到了一二三四五，我就爱你。可是人一旦他做到了一二三四五怎么样，我们就会说，那你再做到六七八九十，我就爱你。然后当这个人做到六七八九十，你说我那得做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于那一个，因为人心中虚照的是什么？完全无条件的爱，就是我怎么任性，就是我怎么坏，就是我怎么作，有人喜欢用作这个词儿啊，就是不管我怎么着你都爱我，这叫什么？这叫做无条件的爱。人都在寻找这样的一份爱，这种爱才能给人什么？安全感。如果今天我不好了，哎呀，你就不爱我了，那我每天岂不是活在恐惧当中吗？这爱我今天有，明天就不在了。人间的爱都是有范围的，我爱我家的孩子，我可能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呢大打折扣，对不对？我们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了，我怎么办？我爱的是谁的孩子？心疼的是谁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孩子被人欺负，我气得不得了，我就想上去揍那个孩子，但是不合适，对不对？你一个大人，人家小孩打架，你上去把人家孩子打一顿合适吗？不合适。可是我看到我爱的有限，我只爱我的孩子，不爱人家的孩子。我们对爱有一个极大的缺乏。所以你看到人间的爱全都是有条件的，即使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还是什么？还是有他一个期待。我希望他好好学习，找到工作啊，将来我怎么怎么样。他总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交换的一个概念在他的里面。所以说人间的爱全都是带着一个条件。人间的爱都是那么的有限。所以人有没有可能被爱来真正的满足呢？没有任何的可能。人间的爱满足不了我们对爱的渴求。这世间只有一种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就是什么爱呀？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完全不顾我们是如何，他就全然的爱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来认识的耶稣，所来敬拜的耶稣，每天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他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今天耶稣来跟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邂逅，有这样的一个相遇，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他的爱要给这一个女人，他知道他爱有一个缺乏。那当主耶稣基督啊向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他说能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什么呢？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说：“哎呀，他们两个是没有来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立刻把这个话什么改过来了，对不对？刚才是耶稣求这一个妇人，现在说你来求我，我要来给你，说你只要早求我，我就必早给你活水 living water。 这个妇人就不明白，什么是你给我的水呢？什么是这活水呢？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这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是要水喝吗？不是，耶稣是给水喝，耶稣要把这生命的活水来赐给我们。我特别的感恩我们有今天的聚会，今天耶稣要对你的心来说话，对你那颗孤独的心，那种缺少爱的心，要对你的心来说话。你不需要再寻寻觅觅了，你不要再四处来寻找了，不要想，哎呀，我是不是嫁了一个老公我就能得到爱的满足了，我是不是找到一个男朋友我就能够得到我所有的爱的缺失了。不是的，当你真正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指的是什么？这井里的水，这世间的爱，这人间的爱，世上的爱，能不能够满足你内心对爱的渴求？满足不了。这个水喝着喝着什么？你还要再去打那个水，要再走很远的路再来打这个水，再喝还是不能解渴。你要不断的往返于这个井和你之间，你不断的要去打这个水，看每一次你都会再渴，每一次你的心中都有一些的惆怅，每一次你的心中都有一个不满足，为什么他不爱我？为什么他的爱有这么多的条件？为什么我嫁给了这样的一个老公？为什么我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为什么他没有按我心所需要的给我？这么人总是在人间找爱，人间找爱像什么？我们就掐着脖子什么去找一个人要他根本给不出来的东西。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关系，父母儿女也好，夫妻也好，婆媳也好，每一个人心中都是良善正直的，我非常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期待着从对方得到爱的满足，因为我们里面有爱的缺失，我们里面有孤独的心。但是你却不知道的是，你的对方同样有孤独的心，同样缺乏着爱，两个缺爱的人在一起彼此要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给不出来我就什么，为对他动怒，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这个坏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还记得我对你有多么好吗？我曾经给为你做了一二三四五，你却没有给我得到应该得到的六七八九十，我真是瞎了眼呢，怎么遇见了你？要么我们人间都是掐着对方的脖子，给我爱，给我爱，你掐死他也没有用，他什么给不出来，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在人间要爱就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能看到，透过所有的人间的这些现象，你看到背后的真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背后的因缘，我们总觉得这个人不够好，我可能换一个人就好了，换来换去永远都是什么，满足不了内心的需要，因为你的需要太大了，不是这世间的水可以来解你心中的干渴。别说这个水啊不行的，我给你这一个水，我给你一个活水。耶稣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世间的爱永远让你渴，你永远的干渴，你永远觉得我是孤身一人，就像我的梦中一样，孤孤单单的，缺少爱的一个人。就说你喝这水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什么？成为泉源。今天耶稣不但是要给你水，他要给你一口井，这口井就在你的心间，就在你的心里。主的爱藏在我的心间，主的恩常与我同在，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泉源，这个井就在我的里面，是一个永流的泉源，永远可以流出生命的活水，永远可以流出爱的甘露，让我们的心，这一个干渴的心，这一个孤独的心，这一个缺爱的心，可以来得着真正的满足。这就是耶稣，他要来给，他不是来要。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明白，总觉得我要祷告，我要读经，我要奉献，我要我要，好像这一个神呢就是在那里要求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恰恰相反，神要什么？给我们，要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这里来遇见那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就是要把他的爱给出去，把他心中充满了爱。他那么的富有，他的爱上极其的富足，他把爱给出来，给出来，给出来，把他的爱给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就是耶稣，让他的爱在我里面成为那一个泉源。所以真正当我拥有耶稣之爱的时候，我的心才会得着真正的满足。这个女人说，先生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哇，这个女人说太好了，竟然有这样的一种水，竟然可以说以后再也不用打水了。哇，她说这水太好了，我怎么能得到它呢？这个耶稣呢跟她讲了，开始话锋一转，又带她到了另外的一个情景。我们看一下，耶稣对他说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他震惊的一句话。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哇，怎么忽然间又提到了丈夫呢？这个丈夫也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世间的爱。人间我们可能特别追求的就是这夫妻的爱。他把你的丈夫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主耶稣突然之间暴露了这个女人的过去。耶稣虽然第一次与这一个女人见面，但是他却知道这女人所有的故事。我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当耶稣知道这女人过去的时候，可能她是一个淫乱的女人，她是一个不忠诚的女人，有很多污点的女人，可是耶稣在与她面对的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觉得你这个罪人该死，该被审判，该被刑罚，太烂了，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耶稣有没有这样？这是不是耶稣的心意？耶稣看到的永远是什么？看到他内心的伤痛，你知道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个女人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她曾经经过了多少的破碎，她的心何等的受伤，她的里面何等的伤痛。要宗教看到的是什么？这一个罪人。耶稣看到是什么？这一个受伤的心，这一个缺爱的心。这世界何等的需要我的爱，让我来爱你吧，不要在这世间再寻寻觅觅，你已经寻到了我，只有我才能给你真爱，让我的爱涌到你的心中。 这是耶稣的心意。耶稣永远不是用定罪的一个眼光，耶稣永远都看到是我们他心爱的，我们他心爱的孩子，看到我们受了这许多的伤害，他来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来医治我们的伤口，来抚平我们的创伤，让我们的心可以来得着真正的安慰。这是耶稣，耶稣告诉他，我知道你的过去。耶稣讲话非常的温柔，你看到耶稣有多么的温柔吗？耶稣没有说，你这个女人，你有了五个丈夫，也跟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耶稣是不是这样的口气？不是。耶稣一再的肯定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这个女人不敢说她的故事，她羞于在人前讲述她的过去，她感觉到羞耻，她不愿意暴露她的隐私。可是耶稣对她说，你说的是不错的，他肯定这一个女人。那最后呢，主耶稣也说，你这话是真的，前面后面中间夹着真实。耶稣说你是不错的，你是话是真的，一直在鼓励他。那么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点的遗憾，就我们只能看到文字，你看不到当时耶稣的表情。耶稣话语那个话呀，怎么说出来的，非常的不一样。我常常想到耶稣那一个爱的目光，好像燃烧了火焰一样，他心中深爱着这一个女人，当然不是男女之爱，他深爱着这一个女人，极其愿意把他的爱倾倒在他的身上，他的眼光带着火焰，他的话语极其的柔和。这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那话语会不会很冲啊？很刚刚刚的话语，会不会极其的温柔？当耶稣讲这个话语的时候，他的里面透着那个人啊，那个慈爱，那一个怜悯，那一个温柔。我知道当这个女人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相信她的心都融化了。今天耶稣也要对你说这个话。当我们里面充满了对爱的渴求，我周围所有的人不能给我对爱的一个需要，但是耶稣要对你说这样的一个话，耶稣要对你说，我爱你，我为你舍命在十字架。甚至说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生在这世间也不知道什么是爱，直到我们遇见了耶稣，耶稣为你我舍命，这就是爱了，这才是一个真爱，一个舍命的爱才是真爱。主耶稣知道他所有的过去，却依然爱他。那么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世间，我们特别我们处朋友的时候，我们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总保持着我们最佳的形象，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装假，我们装成一个啊，对方喜欢什么，我就扮成那一个样子。啊，你喜欢吃这个，哎呀，我也喜欢吃这个。哇，你喜欢爬山，我也喜欢爬山。其实他一点都不喜欢爬山，但是为了迎合对方的需要，啊，你喜欢吃这个，啊，你喜欢看这个电影，我也喜欢看这种电影。啊，你喜欢读书吗？我也喜欢读书。哇，那么人间呢，总是什么？我们把一个虚假的自我呈现在对方的面前。哇，那个男生啊，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非常的主动，你知道吗？将来我一定会很有钱的。我一定会为我们的家庭来打拼的，哇！我对你的爱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什么什么什么地久天长，什么什么这，什么，让我们总是换什么承诺，一大堆的承诺，哇！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恋爱总是甜蜜的，但婚姻呢？婚姻跟恋爱一不一样？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没结婚的人不知道，还觉得哎呀。恋爱很甜蜜，婚姻一样会很甜蜜。事实上呢，差了很多，当然也有很好的婚姻啊，但只占 0.00001% 的人有非常非常甜蜜的婚姻，几乎不存在。真正走入婚姻的时候，知道我讲什么，真正在婚姻中很多年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人一旦来到婚姻当中是怎么样，他不装了。 那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那个男生把自己打扮的可干净了，可整齐了，那头发梳的，对不对？穿着干净的衣服，哇，每次见面的约会的时候都展现着，哎呀，真好。一结婚发现怎么样？也不洗澡啊，穿着邋里邋遢，不刮胡子，一天呢，整天就忙着工作，打着游戏，哇，对这个老婆呀，不管不问的。这个大家一看，哎呀，怎么结婚前后差别这么大呢？娶到手了，怎么样？不管，完全不一样了嘛。这女的也不一样了，对不对？之前把自己打扮的跟花一样的啊，结完婚之后也懒得打扮了，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对不对？哇，开始什么挑这个挑那了，对不对？开始什么都暴露了真我，什么是真正的我？我常常说亚当下的我，那个肉体的我呀，哇呀，总是什么希望对方做到什么什么，自己却什么不愿意付出很多。所以在婚姻的里面，两个人暴露了真我，两个狰狞的面目开始出现了。哇，开始打起来了，哇，打打打，最后什么很不容易的婚姻，很辛苦的婚姻。永远不妨在婚姻中找到满足的概率太小了，不可能。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来去面对，如何一个美好的婚姻，或者如何一个美好的家庭、美好的亲子关系，每一个关系都是需要经营的。但你怎么经营这一个关系？到底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群？自己的爱能爱到吗？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什么？耶稣之爱啊。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不堪，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过犯，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丑陋，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狰狞的面目，耶稣却怎么样？依然爱我。耶稣依然爱你，即使知道不好好刷牙，不好好洗脸，知道你穿的邋里邋遢，一样的爱你。知道你打人、骂人、伤人、骗人、恨人，耶稣怎么样？依然爱你。在耶稣的面前，我们需不需要伪装呢？根本就不需要伪装，完全真实的自我，来到耶稣完全爱的面前。主啊，这就是我，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污秽，如此的软弱。主啊，你竟然爱我，这就是爱。没有条件的爱。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过去，五个丈夫，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很有可能是别人的丈夫，她却依然的爱着她。今天在座的各位，或看我们讲到的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今天在何等的状况，你觉得你想死的心都有了，我怎么犯下了这么大的罪呀、啊？这么严重的罪呀、啊？这么不好的事情啊？我要告诉你，今天耶稣依然爱你，他让你来到他的面前，敞开你的内心，让他的爱来充满你。只有他的无条件的爱和他白白的恩典，才能够给你内心的力量，让你胜过一切的罪恶，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只有爱和恩典才能改变你真实的自我，能改变你真实的你的生活。这是耶稣，他虽然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他依然爱他。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经文。这个女人突然间发现，哇，这是谁呀？竟然把我的过去一切都知道，我跟他从没见过面的，他竟然知道我如此的过去，如此隐秘的过去。他说，我知道你弥赛亚，这是他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说，哎，你看他这个话里面什么开始改变了，以前说他是个犹太人，后来说他是个先知，现在说，哎，我提到了弥赛亚，我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弥赛亚呀？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弥赛亚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受膏者，在古代的以色列，君王、祭司、先知，他们在执行一个使命的时候，他们都要被受膏，被膏油来膏。这里弥赛亚特别指那一个神所指派的那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要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痛苦。你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向这一个女人来显现他最真实的自我，我就是那一个来拯救你的人，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让我的爱充满你的人。你知道吗？这里面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故事。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这就是神的一个称呼。耶稣说我是，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一位你们苦苦等待的，我就是那一位爱你的主。知道吗？这一个女人被改变了。当她与耶稣独处的时候，她的心就被改变了。当她与耶稣待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内心就被爱来充满了。我们看到第二十八节，那一个女人留下了水罐子。她本来是来干嘛来了？来打水来了。她结果呢？她有没有打水呢？她没有打水。为什么没有打水？因为他得到了什么？生命的活水。在他的里头有什么？有了一个泉源，耶稣基督爱的泉源在他的里头。他不需要这世间的水了，他不需要这世间的爱了，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最宝贵的爱，满意的爱在他的心中。他不再需要这世间的爱了，他再不再会再祈求这世间的爱了，他已经拥有了基督那完美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永不止息永不失败的爱。他丢下了这一个水罐子不要了，他要来诉说什么？他对众人去说，他要来诉说这一份爱。他里面不再缺爱了，他的爱开始满溢出来了。突然之间羞耻在他的心中被挪去了，他不再觉得羞耻了，他不再觉得他的过去是一个羞耻的过去了。他改变了，他可以对别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过去所行的这不光彩的事情，这看起来羞耻的事情，但现在他完全的不在意了。他可以跟任何人讲他的过去，因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了基督，遇见了耶稣，遇见了他的真爱。他改变了，他说这就是基督啊。那么在你我生命的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这一份耶稣之爱。他跟别的爱不一样，别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今天爱明天就不爱。很多的时候，甚至特别在夫妻当中，很多时候竟然什么因爱成恨。今天我爱你，明天我恨你；今天我爱你爱得要死，明天我恨你恨得要命。有时甚至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甚至父母儿女之间从此不再往来。世间有各样各样的故事，人间的爱如此的贫乏。如果今天你还在人间找爱，我今天要劝你，别再浪费时间了。这世间的爱有没有？有。够不够？完全的不够，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你对爱所有的渴求。放弃吧，有这样一份爱向我们来涌现，向我们来展现，要给我这样的一份爱，我们来拥抱这一份爱吧，来领受这一份爱吧，来得着这一份爱吧。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耶稣跟这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的对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是有食物吃的，你们不知道。第三十四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来了，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做什么？我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是谁来差他来的？是那位慈爱的天父。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把爱倾倒在你的心中，让你来感受他的爱，来得着他的爱，来得着这无条件的爱，来得着这白白的恩典。我一直在强调这两字，叫做无条件的爱和白白的恩典。这无条件的爱在这世间有没有？没有。这白白的恩典在世间有没有？没有。 只有从哪里才能够得着？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下面的圣经，这里面讲到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他说为义人死啊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啊或有敢做的，就是为亲人死啊，为朋友死啊，为好人死啊，为爱我人的人死啊。说这样的事情呢，或者有人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一种事情没有人可以做的，没有人可以为这样的人去死。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样的人，罪人的时候，还干坏事的时候，还说出很难听的话的时候，做出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是等着我们好了才来爱我们。很多人说我不要受洗，等我好了我才来受洗，我不要来到主的面前，我等我变好了才来到主的面前。你错过的太多了，只有耶稣的爱才能让你变得更好，才能让你变得更加的充满活力。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哪里？在他爱，耶稣的爱是爱什么样的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不配的人，爱那些不好的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囊括在其中。有没有一个人今天不配得神的爱？没有，即使再坏的人，再烂的人，再差的人，他也都可以来得着这一份爱。这就是耶稣的爱，毫无条件的爱。我们看下面耶利米书，这里面讲到什么？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说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永远的爱，不会改变的爱。人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结婚第一年还爱，第二年还爱，第三年爱，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怎么着？爱就什么开始什么褪色了，爱就开始什么变味了。很多人说啊，爱着爱着就成什么亲情了，爱情没有了，只剩什么亲情了，爱不下去了。可神的爱呢是什么样的爱？永远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是耶稣讲的话。有什么？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中。我特别的感恩，知道吗？当时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人生过一团糟。当我高中、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北京来工作，我的一个心呢，就是得不到满足，到处在寻找爱，不断的去换女朋友，然后去来希望来得到爱，可是永远都没有得到。后来结婚了也得不着爱，白贼也是一个很缺爱的人，我也是一个很缺爱的人。大家可以想象这两个缺爱的人走在一起会怎么样，拼命的跟对方要爱，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他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我说我爱不出来，我爱不出来，我爱不出来。他说我也爱不出来，我也爱不出来。那这怎么办？那就打呗，对不对？为什么也给不出来？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我们好像每个人拿个鞭子一样，鞭挞着对方，给我爱，给我爱。心中没有爱，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耶稣。有次我来到一个小组的聚会，哇，人们在讲耶稣，虽然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是我的里头啊，就是不一样。在我的里面突然间感受到了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我突然感受到，这就不就是我在一直寻找的吗？我一直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极深对爱的渴求，我的心如此的孤独，如此的缺爱。但当我走进那一个聚会的时候，当人们在传讲耶稣的时候，我在那里得着了基督的爱。就在那一个聚会的里面，我问我要不要信耶稣，我说我要信耶稣。从此开始了我爱的旅程。那一个极其干渴的心灵得到了爱的浇灌，这个过程是一点一滴的，越来越多的爱，我跟拜特的关系不断的恢复，以至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哎呀，我有爱了，我想要孩子了，要一个不够，要两个， 还有三个四个，后来白水说两个够了，受不了了，太累了。哇，这些年间我发现，哎，我跟白水的关系不断的在改善，特别我们当然我们越来越看到这无条件的爱和白白的恩典，把我们的爱呢越来越浓了，因为我们领受到了爱了，我们不再怎么跟对方要爱，开始了一个什么给爱，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巨变呢？什么样的关系啊，不只是婚姻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带着一个心去要爱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所有的关系中我们都是什么样，要怎么样，要去给爱。但爱从哪里来呢？爱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在耶稣那里。我们看下面一个投影片。孤独缺爱的心得到满足，这一个工程，一个 formula 啊，等于什么？无条件的爱加上什么？白白的恩典。这无条件的爱在哪里可以来得着呢？只能在哪里啊？只能在耶稣那里。这白白的恩典从哪里来得着呢？也只能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看见啊，今天你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像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她与耶稣有一个独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她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领受这一份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爱是怎么运行的呢？那今天早上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心中想的就是什么？在过着这些的画面，那生命的活水在我里面涌流，我能看到一个十字架上的景象，看到一个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的手脚被钉被扎，他在那里面痛苦的呻吟，耶稣就在那里面挣扎啊，挣扎，他就动不了，他的手脚都被钉着，极其的痛苦，他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他在那里挣扎着挣扎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情景就在我的眼前在那里来呈现，我看到耶稣在那里那么的痛苦，为了什么？为了来担当你我一切的罪恶，来担当着撒玛利亚人妇人一切的罪，他为我们受痛苦，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羞辱，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得自由，让我们可以来得荣耀，让我们可以得平安，这就是耶稣。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在十字架上那一刻，耶稣与他爱他的天父分离了，天父掩面不再看他，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罪人，你我所有的罪都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的罪，他在世上担当了一个我们所有的罪，他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罪人，最丑陋的，最大恶极的，十恶不赦的一个罪人，实际上所有的咒诅归在他的身上，所有的审判归在他的身上，谁掩面不看他。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什么样的？他是极其的孤单，耶稣是孤独的，在那一刻，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一直有天父的爱与他同在，从来没有过分离，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那里承受着一切审判的时候，天父掩面不再看他，他失去了天父的同在，他失去了天父的爱，他孤孤单单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咒诅，所有的审判和所有的惩罚，耶稣在十字架上孤单的孤独的，在那一刻没有人爱他，天父远离了他， 在他那一刻是孤独的、缺爱的。因着他的孤独，因着他的缺爱，以至于天父可以来面向我们，我们成为那无罪的，我们成为那公义的，我们成为那无可责备的，我们成为那毫无瑕疵的，以至于天父可以来转向我们，伸开他的膀臂，像迎接那浪子回家一样，把我们每个人都抱在他的怀中，连连的亲嘴，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孩子，我今天终于可以再也没有拦阻的可以来爱你了，再也没有罪的高墙，再也没有罪的拦阻，我可以把你抱在我的怀中了，我可以来把我的爱倾倒在你的里面，我把我一切的丰盛供应在你的里面，我可以永远的与你同在，我可以永远的来爱你。因着耶稣的爱，你我不再是对爱的一个渴求了，你我的爱在耶稣那里得到了完美的供应，得到了完美的报足，他的爱在我的里面成为了泉源，一直在那里涌流。以致呢，我在这个地上我还是不是孤独的？我不再孤独，有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泉源，成为我亲密的爱人，让我不再饥渴，让我不再孤独，让我不再缺爱，以至于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给爱的人。我看我们下面的一个图画，这里面我做一个妻子和丈夫和妻子的比喻啊，你可以把丈夫妻子换成另外任何一个关系都可以。所以今天你我还要看到，最上面是耶稣，在耶稣那里有什么？无条件的爱和白白的恩典，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行为。有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总想跟神谈谈行为，我劝你不要，就咱们那点行为真的呀，经不起什么细细的去揣摩琢磨，我们那点好行为太小了，可以说微不足道。我们看到耶稣那完美的行为，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愿什么？完完全全的无条件的被爱，总是在领受那白白的恩典。我们一直说耶稣你真好，耶稣你真爱我，耶稣你的供应竟然如此的丰富，耶稣耶稣耶稣，不但是我哎呀，我昨天做了什么，我前天做了什么，哎呀，我好像这个不好，我那个不好，在神的面前不谈这个，只谈什么？耶稣有多好，耶稣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火炉一样。如果你把那个耶稣啊，把那个地方换成一个火炉，它不断的什么燃烧，来散发出这无条件的爱，这白白的恩典。你要这无条件的和白白的恩典，就是你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我们成长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一个就是白白的爱，一个就是白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一直在释放着这两个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越走进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领受的更多。当我们离耶稣很远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就少，走得越近就得到的越多，越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每一个聚会，然后呢自己在私下里与耶稣独处，极其的治愈我们的心灵，我们领受到这个爱。你看这夫妻之间，当丈夫不断的走向基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他就会领受到更多的爱和恩典。当这个妻子也走向耶稣的时候，妻子也会领受到更多的爱和恩典。没有这个爱能不能给出去？给不出去。夫妻之间需要的是什么的爱？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恩典。人间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领受。如果你没有这份爱，人际关系是没得救的，不可能的。无条件的爱和白白的恩典，才能有美好的婚姻。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领受着无条件的爱和白白的恩典，然后怎么样？我们在爱上富足了，我们在恩典上富足了，然后呢，我们成了一个什么？给予的人。我们可以给爱了， 不再是那自私的爱，而是来自于基督的爱，无条件的爱给予对方。所以当两个人越靠近耶稣的时候，丈夫和妻子的距离怎么样？距离就越来越近了。所以真正美好的婚姻，就是丈夫也来领受耶稣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恩典，妻子也来领受耶稣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恩典。然后两人越领受怎么样？走的就越近。然后彼此什么？给予。一个真正美好的关系永远不是来索取的，那个不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索取给带给人压力。真正美好的婚姻是双方都给予的，你给我，我给你，越给爱就越浓，越给爱就越深，越多的领受就可以越多的给出，直到最后我们走到哪里去？走到丈夫走到哪里去了？走到基督那里去了，跟基督合而为一。妻子走到哪里去了？也走到耶稣那里去了。这就是一个什么？完美的婚姻，这就是一个甜蜜的婚姻。丈夫与基督紧紧的联合，妻子与基督紧紧的联合，三个人成为什么？成为到一个点上。这个时候什么？婚姻是极其的美好。我记得有以前有一个比喻啊，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说什么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他说呀，在地狱的里面呢，有一口肉锅，里面做了非常香的肉，你可以想象，排骨也好啊，什么五花肉也好，炖了一锅肉，有人喜欢吃牛羊肉也好啊，都是炖了一锅肉，非常的香，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口大锅，大非常大大池子，里面全都是肉，好吃的东西。地狱里面呢，就是什么围了一群的人，都要吃这个肉，每个人发给了一个大长勺子，特别的长。然后拿起这个肉呢，想放自己嘴里面放不进去，怎么放也放不进去，勺子太长了，放不进去。那怎么办？地狱里面的人怎么办呢？都试图把这个什么肉往自己嘴里放，怎么放也放不进去。后来这地狱里面的人都怎么样啊？个个都瘦骨嶙峋呢，哇，一个个都吃不着肉啊，看着满池子的肉，一口都吃不上。那地狱里的人都极其的痛苦。哎呀，怎么这么苦啊？怎么这么难呢？哎呀，简直跟这个太痛苦了，每天都饿着，吃不上饭。然后另一个情景嘛，天堂的里面，同样是一大池子的肉，同样是每个人拿着一个长长的勺子，喂不到自己嘴里去。可是，在天堂之上，人们怎么样啊？人互相喂，哎，我来点肉喂到你的嘴里，他呢，哎，来点肉我喂到你的嘴里。这个勺子够长。就只能喂到别人的口里，不能喂到自己的口里。说天堂里面的人呢，个个都吃的什么肥头大耳的，吃的胖胖乎乎的，哎呀，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在天堂之上，哎呀，人都是什么，都是那么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太美了这人生。其实夫妻也是一样，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去给的时候，两个人都互相给，而不是互相要，这个怎么样？幸福的婚姻，两个人互相要，就什么样的婚姻？地狱一样的婚姻呢？两个人都给，就怎么样？天堂一样的婚姻呢？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我只拿婚姻做一个比喻。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断的给，还是不断的要？要着要着，你发现你要不到了。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刚开始是小声的，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不停，再加八度，再高八个分贝。最后就嗷嗷喊呢，你知道吗？还是得不着。所以我特别的感恩今天这个信息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思维的一个转换，从一个要的思维到一个给的思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婚姻可以甜蜜，可以幸福，我们人际关系可以美好，但如果我们不从要这里面来转过来，而是去给，但这个给你说怎么能给得到呢？人给不出来呀，真的真给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来到耶稣那里，要领受啊。所以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断的领受。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不断的给出。我们不能弄反了，在人那里要，去给神。要么我们以前很多宗教的观念就是神缺这个缺那个， 我不断的什么要给神，我要来爱神，我要来给神这个，我要给神那个，不对，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怎么样？要来领受，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供应，领受他的财富的祝福，领受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然后在人间呢不断的给出去，给出去，给出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啊，在我的婚姻的当中，我跟拜神现在越来越多的处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他每天在寻求着基督，我也每天在寻求着基督。我们两个怎么样？越走越近，越来越有心灵的契合，越来越少要，越来越多的给，于是婚姻会变得越来越甜蜜。今天是一个母亲节，每一个母亲都极其的伟大，但每一个母亲内心的世界可能也可能非常的孤独和痛苦。今天特别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可能都是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心中对爱有极度的干渴，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满足不了你对爱的渴求，你的丈夫也满足不了你对爱的渴求，只有一位基督，他心中充满了爱，只有这一位基督，他愿意为你死，为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你死，他愿意为你付上一切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是世间永远不可能给你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基督舍命的爱。